菲利怎么会选择去撒玛利亚啊？没讲就讲就去了哈、啊。然后撒玛利亚人怎么会听一个犹太人的信息啊？曾经攻进来，曾经统治他们啊，然后还有大批的人悔改啊。那当然在那之前，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个城里，他们已经遇见弥赛亚了啊。那但是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困难，就是犹太的信徒他会不会怀疑撒玛利亚人啊？他们会不会？这些犹太人变成基督徒以后，耶路撒冷教会啊，他们去跟撒玛利亚人交往啊，会不会？因为他们当时还在耶路撒冷城中，还被看成犹太的一个新的支派，有没有？拿撒勒派哦、啊，就是说他们还能够很自由跟犹太人来往，能够 outreach 啊 community 对不对 ？service 有没有啊？他们可以照顾孤儿寡妇，他们有好名声，他们可以传福音传得很好。现在你去犯大忌，去跟撒玛利亚人，据说那边有信主了，要成立教会啊！你去跟他们交往，那你会不会断了你本土的所有传福音的机会？啊啊，这个本地事工就没了，有了外宣了，本地事工就断了啊！所以这是很困难的一个，是很争议的哈、啊。他们会不会避讳？你知道这个？保罗曾经提到彼得，甚至在。已经带领了百夫长信主，被神已经改变主意了。但是后来他跟其他的使徒吃饭，中间有外邦人的时候，他就走开，啊，你明白？然后保罗当面抵挡他说：“你这样做不对，明白？”就是说他们那个避讳、那个忌讳还在的，啊，那个东西很难拿掉。所以这是一个关口，啊，很敏感的。所以耶路撒冷使徒呢，就差两位领袖，啊，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啊。那就去看，这都是领头的啊。那所以，要去看，对不对？神就让他们看啊。神把一件事情留着，就是五旬节那个现象啊。那就看到五旬节的现象出来啊，就是那个很特别的哈、啊。可能有大响声，可能是有这个，他们就开始大声的宣讲神的话啊，赞美神啊。就这个就是五旬节的一个现象。那这被称为撒玛利亚的五旬节，所以我们上次就讲到这里啊。这五旬节的现象，等一下还会出现两次啊。圣经上一共记载的，都是在一些关卡上，都是接在关卡。他们需要越过一些关卡的时候，那时候耶稣已经不在了啊。谁来告诉他们说这是真的啊？那他们必须靠着圣灵往前走了啊。就是说现在。也他们亲爱的主不在他们身边啊，他们必须靠着圣灵。那圣灵的那个印证是什么啊？所以他们所以五旬节现象对他们蛮重要，很重要的啊。好，我们看第一位非洲信徒埃提阿伯哈、啊，是在今天的伊索比亚，Ethiopia， 伊索比亚今天还是那个 African Union 的一个主要的哈、啊。那个前一阵子这个有一些有一些非洲有一些困难，然后 AU 要派军队的话，伊索比亚还是算最主要的一个啊，在非洲。我们一般对欧洲亚洲比较熟悉哈，非洲我们不是那么熟悉，也许我们需要慢慢的熟悉。我们现在蛮关注中亚哈，那我们蛮关注回教世界啊，但是还有一个是非洲。我们教会有支持一个在非洲的啊，你们知道叫 Mosa 啊，在西非，那他的国家叫 Burkina Faso， 那原来叫 Upper Volta 啊，上福塔。如果是你们是在小学的时候念历，不，中学的时候念地理，那个时候叫上福塔啊，叫 Upper Volta。那那个国家就在最近比较最近比较常制造这些年比较常制造新闻的是 Ivory Coast 象牙海岸呀。常常又内战，最近又爆发内战。这个 Burkina Faso 在他旁边，啊，现在海岸靠海岸的比较富裕，因为土地比较好。那 Burkina Faso 是比较内陆的哈，紧贴着撒哈沙漠了，所以就比较穷一点。
对，
当然
它是独立出来的，是从上福塔独立出来，还是上福塔怎么改名？
改名叫 Burkina Faso。这个后面有蛮多的历史。这个国家是传统上有1000年是回教国家啊，但是在近代史上有蛮有趣的， 就是他现在的总统哈、啊，是一个天主教徒，是他们一直都是军人政变的哈、啊，这是最后一个政变的总统，他原来是一个年轻的将军，三十几岁的将军，大概是在20多年前啊，他政变得权以后，他就开始改制啊，全国举行普选啊，那。后来他当然就后来大家选了他做总统，那他政绩一直很好，所以就连任了好几次哈、啊。我不记得是不是他好像有说要把又要再一次的改宪，成为说连任不能够超过两次还怎么样？意思是说他自己也得退下来，这样人民不能一直在选他。那原来那里一些早期100年前。西方宣教士在那里设立的一些宣教士学校，后来曾经都被回教政府收掉了啊。那在他执政以后，慢慢又归还啊。那所以我们那个宣教士在一个回教国家能够办基督教学校哈、啊，跟这一个总统的执政啊，是由他掌权是有关系的啊。你不会看到，很少会看到说一个回教国家会允许你成立。但经济是一个原因哈，因为他们很穷，有2/3的孩子不能上学啊，所以学习国家没有那么多钱设学校，所以这经济是一个原因，政治上也是一个原因，所以这是我们为他祷告哈。那个叫 Mosa 就是摩西的意思啊，就是 Moses 啊，是法语啊，就是他们是讲法语的国家，非洲有估计有1/3的国家是讲法语。可能有将近一半，啊，就是原来法国的殖民地的话，那另外有大半是讲英语的，就是英国还有其他地方的殖民地。好，对不起，这个有点离题哈，但是这个我们讲到非洲嘛，福音就到了非洲，这很有意思哈，圣灵就把腓力就提到旷野去，带了一个人信主哈，然后腓力就走了，然后这个人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啊、这个是一个等候弥赛亚的人，他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啊、所以这个人要从伊索皮亚千里迢迢跑到耶路撒冷去、啊、然后路上还在很努力的读弥赛亚书、啊啊、这是一个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他在等待弥赛亚的、啊、所以这很有意思、啊、那这个人没有消失在人海，没有在消失在历史里面，没有啊，他回去就开创历史啊！后来，Irenaeus 在到了第二世纪哈、啊，那个教父艾瑞纽就提到说，埃提阿伯这个太监成为北非伊索比亚的一个宣教士，那他的地位、学问影响很多人啊。那在公元300年左右，伊索比亚成为基督教国家，啊，就是成为国教啊。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伊索比亚其实原来是有很蛮荒的哈、啊。他们除了那个太监进去传回国去传福音的那段时间哈、啊，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有一个使徒，事实上还到那边传福音，但是他说他是在食人族中间传福音啊，所以你知道原来他们是这样的哈、啊，所以后来。他比罗马还早啊！罗马要到君士坦丁的时候啊，还要再过20几年啊！他比罗马还早，成为基督教国家，是非洲唯一福音传了2000年的基督教国家啊！伊斯兰教的，伊索比亚。那在哪里呢？在哪里？在这个。这个是比较常制造新闻的，就是索马里亚海盗啊，我们中国还有舰队在这里巡航啊，它背后就是伊索比亚啊，那肯亚、苏丹啊，这个是Rwanda 啊，这是 Republic of Congo 刚果，那Burkina 在这里啊，那这些就是西非的国家啊，这些西非国家。就是最近比较常闹新闻是靠海岸边的这些地方啊，还有一个叫 Sierra Leone 有没有啊？43到时候我们讲到19世纪的时候会讲到哈、啊，讲到大英帝国的时候啊，他们是第一个解放黑奴的啊， 不是林肯啊，林肯是受了他的 inspiration 啊，英国是第一个解放黑奴的哈、啊。那英国不但解放黑奴，英国派舰队在整个大西洋截那个拦截所有别的国家，法国还有阿拉伯国家的运奴船啊，然后上那个国际法海事法庭去告他们啊等等啊，用法律的地位，然后英国最后把全英国所有殖民地的黑奴命令解放啊，下法令解放，然后把他们送回非洲去，因为他们已经为奴几百年了，已经没有自己家乡了啊，所以后来英国人在非洲买地啊，让他们成立一个国家，就是 Sierra Leone 啊，就是这些送回去的黑奴成立的国家，所以这个是到时候会提到的。这是大概认识一下非洲了啊，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索马利亚啊、南非啊，那还有、刚果啊，这些地方呢，埃及、利比亚啊，这个迦太基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啊，大概是在 Tripoli 这靠近 Tripoli 那一带啊。迦太基城后来从来没有再重建啊，它整个城被毁掉，那是在古代的战争里面跟罗马征服哥林多哈、哦，被号称是两个最残酷的征服哈、哦，那全城几乎杀光了哈、哦，然后整个城拆毁撒，整个方圆几百里撒盐，所以基本上你几上百年都不能耕作，所以那个城就在历史上消失了。所以那是腓尼基人的迦太基城。对，好，就是这样，就福音就传到非洲了哈。哦，好，我们谈到另外一个，就是罗马的百夫长是在一个地方叫该沙利亚，这也是这一段都是我们目前都还在使徒时期，所以都还在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该沙利亚罗马百夫长的故事我们大家熟悉哈啊，提到彼得当时住在一个地方叫做约帕啊，那叫做削皮匠西门，然后他要去的地方叫该沙利亚啊。是该沙利亚是罗马巡抚驻地啊，我们提到说什么叫罗马巡抚啊，就是用分封王治不了的时候啊，就是很困难，分封王又不够强大残暴，就像大西利王他就压得住啊，那底下老是要作乱，那特别是这种民族叫犹太人啊，这个很不好治啊，这个很小，但是一天到晚给你那火药库啊，一天到晚是暴乱的地方啊，那还很能打，那个马克比罗马刚开始马克比起来独立啊什么的，罗马还不是很当一回事，送一个军团过去，罗马军团很厉害的哈，结果一个罗马军团几乎全部被马克比的军队歼灭掉啊，罗马军团是非常有效率，罗马在全盛时期用了大概40个 Roman Legion 统治整个罗马帝国啊，一个 Roman Legion 大概有6500，有人说最多到8000人这样，所以你只有30几万的陆军，而且那个是不是高科技哈、啊？不是用这个遥控的哈、啊，都是陆军的哈、啊。这个，但是40个 Roman Legion 哈、啊，可以把整个罗马帝国，它四周有蛮族，从西班牙到北非到日耳曼，到东边哈、啊，到波斯哈、啊，那它可以把它平定，它可以带来安定哈、啊。海上的海盗可以被他消灭掉，所以这是罗马的军团是很应该是很能打，但是碰到犹太人的那个独立战争啊，还是被他们打垮啊。那当然后来当然罗马还是派更多的军团来啊，所以这个是治不了的时候就有巡抚，那巡抚该沙利亚是巡抚带着罗马军团的地方啊，那很有意思啊。圣灵就神就告诉这个彼得啊，你要去该沙利亚啊，不，神告诉该沙利亚百夫长说你找个人去约帕哈、啊，很有意思啊。有一个人叫彼得，把他叫来，然后神也告诉彼得说，有的人会来啊，神先给他做点心理辅导，啊、这个告一连三次，你会发现说神告诉他一次，彼得。那不肯接受的，说不 ，no， 我一定是搞错了哈。所以如果神给你一个感动，然后你心里很难接受哈，说不哈， 没有关系，神不会马上怪你啊，神给他三次啊，神知道他接受不了啊，这没有问题的啊。好，这个我们看一下，我好像有个地图，对对对，这个是约帕啊，就是差不多现在的那个 Gaza Strip 有没有？现在加沙走廊有没有？哈马斯在统治的那块地方就是加沙走廊，约帕是在那里啊。然后盖沙利亚就在上面一点，哦，没有，它应该是在加沙走廊的北边，应该靠近特拉维夫。哦，加沙走廊是 Gaza 是在下面，这里是 Gaza 啊，这个地方应该是 Tel Aviv， OK， 应该是特拉维夫的地方啊。好，OK， 彼得在哥尼流家宣讲的时候，又出现了五旬节的现象啊？为什么？因为这是到外邦人，到一个罗马军团的军官家里啊，所以在他们而言，在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这个拿撒勒派的犹太会啊，而言是很困难的啊。那还有他进去，他回去怎么交代啊？上帝给他三次异象，终于把他心理辅导够了啊，让他愿意去啊。去了以后回来怎么办啊？他的彼得会不会被他的同伴啊排斥啊？这是有很多困难的哈。好，所以彼得不止一个人去，还有他的同伴一起去啊，有见证人的啊，所以有了这个五旬节的现象啊。所以那一天被称为外邦人的五旬节。所以五旬节有几次了？三次了啊。这是一个撒玛利亚五旬节，一个是耶路撒冷的啊，一个是撒玛利亚的，一个是外邦人的啊，还会有一次的啊，还会有一次。这些现象就生气了，就这四次，中间就是后来再传福音给外邦人啊，然后安提阿教会就没有提这个现象了啊，没有提，因为没有问题了啊，就是说这个让帮助他们跨越过去说，说这个是神认可的。有圣灵在中间认可啊，虽然耶稣不在，但是圣灵告诉你们说，这是他们认得的五旬节那个现象啊，就是说这样的话 confirm 啊，就是确认这个是可以的，这是神带领的。好，这是盖撒利亚。从耶路撒冷教会的建立，就是耶稣走了，他们在那里聚集，然后说耶稣有说圣灵会降临在你身上。第二位保惠师会来，耶稣是第一位啊，另一位保惠师会来，那个五旬节现象让他们知道说保惠师真的来了啊，就跟耶稣一样的啊，一样的保惠师啊，似乎耶稣说啊，他比我更好，因为他会永远与你们同在啊，在各个地方与你们同在。那所以这是第一个五旬节现象啊，他给他们一个证据，就是说耶稣所应许那位保惠师真的来了。然后第二个五旬节现象就是，他们跨越过去到这个他们认为叛逆大逆不道的，虽然是同种的哈，但是跟外邦通婚，血统也不纯，宗教上叛逆了哈，然后他们敬拜的地点又不在耶路撒冷，又在那边自己搞一个圣殿啊，所以这个是怎么讲？我不知道他们恨罗马，或者说恨拜偶像的人比较恨，还是恨这种自家人然后大逆不道，就是明明知道应该敬畏神，然后却去依靠讨好希腊啊，把他们的圣殿献给宙斯，然后又跟犹大为仇的人啊，所以这个需要不只是说个人非力啊，需要去跨越，并且他跨越完以后他回来，他会不会被自己教会的人排斥啊？这是另外一个，教会内部会引起分裂，会引起争论的啊。所以这不但引发使徒内心的不安，弟兄的质疑，教会内部会引起争论啊。所以在这个时候，神会不止赐下，有时候甚至把信主受洗跟五旬节现象给分开，会等啊，就说去了传福音受洗了啊，但是五旬节现象先不下来，等到这边教会派代表来了哈。啊，出现那个现象给他们看，就是确认说那是真的啊，那是真的。好，所以在这里哈，所以这两个就是神的救恩会临到撒玛利亚这种大逆不道的杂种，彼得怎么可以进到外邦人家里？ 还剩残害我们民族拜偶像的罗马人啊，彼得怎么可以进去啊？那是不可以的啊，是不照犹太律法是不可以的啊，并且特别是王国被掳归回以后的犹太人，那真的是不可以的。你难道要害我们的民族再一次遭遇浩劫吗？啊，怎么可以啊？这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保罗每次提到说上帝告诉他，圣灵告诉他你要往外邦人那里去，这句话一出来底下就翻了哈，底下就是这种人把他打死了啊，这句话只要一出来哈，这很敏感的哈。对于当时的使徒，耶稣不在了，五旬节的现象是他们共同认识的一个记号，耶路撒冷教会开创的那个记号，那是五旬节的现象，神的救恩确实临到的一种强烈的记号。那需要跨出去的时候，能够超越犹太教、犹太民族带来的不安跟一个障碍啊，还有另外一个要除去教会内部的争论跟分裂，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那这是每一个跨越会有一个证据。那个现象包括方言、激情不自主的赞美跟讲道啊，这是很重要哈。他是讲说神的大能啊，这些人是无知识的小民哈，突然就变成北大的教授，或者说神学院的三一神学院的有名的，或者说会 Billy Graham 了哈，就是突然头头是道，引经据典，又约珥书，又怎么样哈？哇，这些人突然变成这样哈，所以他不只是说发一些怪声音，像现在的所谓的 tongue 哈，他是讲道的哈，他是突然赞美的哈，他突然显出有很多的智慧啊，那是这样的哈。好，神要使这个圣灵降下跟信主受洗有时候分开的哈，是这样哈。撒玛利亚人是一个例子哈，那在百夫长的那个例子是同时啊，因为有伴随的人一起看嘛哈。那样的话，撒玛利亚那个是让被派来调查的彼得哈，因为他不是传福音的人，他不是为他们施洗的人，他是被派来调查的人哈。所以这是给他们看的啊，他能够有证据可以回报啊，他的证据就告诉他们说发生什么什么现象，然后教会里的人一听到这些现象，他们知道那是当年在我们耶路撒冷，我们在教会创始的时候的那个现象啊，所以这个叫做五旬节的现象。后来教会继续扩张开展，在安提阿外邦人归主或腓立比去传给太监哈，没有大跨越的困难的时候，这五旬节的记号就没有一再的出现。好，还有最后一次了，还有一次啊，是在以弗所的第一批十二个信徒啊，他们要从以为已经有的约翰的洗礼啊，还要接受耶稣的救赎啊，那是另外一个跨越，从施洗约翰到施洗约翰到耶稣基督啊，他们已经受洗了啊，已经受洗了，但是告诉他们说不够，他说为什么不够？凭什么不够啊？所以当他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啊，他们就说你们有没有受过圣灵，有没有圣灵的现象，有没有五旬节现象，他说没有啊，所以不够啊，所以是像这样子告诉他。那后来呢，后来以弗所再有信徒受洗信主，或者说传到腓立比，或者说传到别的地方啊，而就没有这样的质疑，没有说你们信的时候受圣灵没有，然后又有五旬节现象，就没有了哈。但是那一次有告诉他们说前面有人帮您受洗很好，但是是奉施洗约翰的名施洗很好，那是神的先知很好，但是没有救赎啊，救赎是从耶稣基督啊救主来的，神的儿子要上十字架，你们要奉耶稣的名受洗才能够，所以施洗约翰的洗是指向未来要来的那位耶稣啊，所以当他们愿意啊，当他们接受以后哈、啊，又产生一次五旬节的迹象啊、记号啊。这一次哈、啊，就好像从旧约到新约，这次是从两约之间的施洗约翰到基督啊，大概这样。
那个《使徒行传》第十八章讲到亚波罗啊，他来到以弗所，可是他那时候刚开始，他只知道那个约翰施洗
约翰的洗
悔改、哎哎，所以他就跟人家传福音，就是十二个人，他们就靠着那个使徒。就是不是靠着约翰福音悔改，
约翰的洗。
后来保罗进来了以后才问他们，所以才重新又帮他们施洗。
对，
就是记载在
使徒行传
十八章。
对对对。 谢，对，我没有把那个章节写出来哈，《使徒行传》十八章啊，就是讲这个事情啊。经节，下次我把经节打上去。好，后来的人都知道约翰洗礼不够了啊，从此知道了哈、啊，所以这个是立下一个说亚伯罗来传给你们很好，但是这是约翰的奉约翰的名施洗啊，奉上帝的名，但是。他们要告诉他们说，救恩是从耶稣基督和他定十字架来的啊，所以这个是要确立这一点啊，所以约翰洗礼不够啊，必须信耶稣哈啊。那后来的人都知道了，就不需要这个五旬节记号了啊，就是记啊，
是总共有几次记载？
这样应该的话就是四次嘛哈、啊，耶路撒冷的、撒玛利亚的、甘撒利亚的。然后就是以弗所的这个，好，那个记号啊 ，sign 在圣经里面，大家讲神迹的时候，也就是用 sign 这个字。那你会发现，耶稣很多神迹哈，这个跟耶稣的神迹，有一点在精神上是一样的哈，就是说神迹，举个例，五千人吃饱，不是要解决粮食物价上涨的问题。OK， 不是要解决粮荒、饥荒啊，它是一个记号，告诉你神来到你们中间了啊，神道成肉身到你们中间啊。那神迹出现完了以后，他要求你生发信心啊，等我一下。如果你看了神迹，你生命中有神迹，后面你会遭遇同样的困难，而不再有同样的解决。神要求你，因为那个神迹是告诉你神是真的，那要求你从此以后不再靠神迹，你懂我意思吗？五旬节现象告诉你说这个跨越是对的，那后面你不能够每次要求说，每一次我要去跟罗马军营的军官传福音都要有这个现象，没有，神说已经告诉你了啊，这跟圣经里面那个神迹的那个做法是很类似的啊，就是神给你一个神迹，神在你生命中曾经有一个很奇妙的带领，让你确定神是真的，而神不只真的存在，他进入你生命中啊，你人生的意思。但是他的要求是从今以后你信靠他的生活，从今以后你会原来那个困难有可能几年以后再现或更大的困难，但是神要你从此以后，你既然知道神是真的，并且神与你同在。啊，你靠着信心来走你人生的路，啊，所以这个是这样。如果不是的话，圣经就说，因是耶稣在那里行了这个神迹以后，因为他们没有生出信心来，耶稣就不在他们中间再多行神迹了。啊，以色列人在旷野，真是有人说他们是泡在神迹里，啊，看到埃及的石灾有没有？旷野的马呢，磐石流水，他们是泡在神迹里，最后全部在旷野倒闭，啊，全部死在旷野，因为他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因为没有胜出信心与他们所看见的这个神迹来相配，啊，就是神迹对他们而言没有胜出信心，啊，就没用，你看到记号，所以神迹是记号啊，这个五旬节的这些现象是一个记号啊，记号要求的是你从今以后。跨越过去，啊，跨越过去以后，你就可以继续往前，啊，是这样啊。
神迹的英文翻译叫
sign， 就是记号的意思。所以它的重点不是它很神奇，它的重点是神奇里面是带给你一个记号，啊，带给你一个标志，一个信息，这，啊，重点是记号。
我有一个问题啊，
是，
就是在就业里面。
真悔改了，那个是
真的悔改了。
王国被掳，那是你的兄姐真的是死光了，啊，这个是很惨很惨的。王国是很惨的，那个最后这真的是屠杀，然后离乡背井，你的家园全没了啊，就是被带着锁链，就很悲伤的，就是几万人长途跋涉到巴比伦去啊， 那个是几十天的路程啊，就是说，然后在外邦里面，在外邦的国家看到神带领罗马啊、带领巴比伦的新女王有没有啊？马代波斯的兴起等等，然后有先知在他们中间啊，圣经的启示有好几大篇是在被掳以后写的啊，在外邦，所以终于看到说连外邦都要服在神的手下，所以被掳归回以后的犹太人。真的是几乎是嫉恶如仇，就是说如果你再犯那个从前那个错，让他们的民族遭遇浩劫的错哈、哦、他们是会很愤怒的啊，所以有
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是他们基督教不能够接受，因为他们不认为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
对，
所以他们就极力的反抗，极力的
对，所以也因此我们回过头来想，彼得会认耶稣为神哈、啊、彼得这些犹太背景的人要他们，就是我们在讲三位一体啊，如果他们不认耶稣为，要他们认耶稣为神是很难的，而他们居然口称耶稣为主，他们连凯撒那么有权力的，有罗马军团可以把他们犹太人屠杀光的，他们都不肯称他为主，但他们称耶稣为主。
耶稣说彼得称他为基督为，就是因为圣灵，那个父神来启示他，
圣灵
他的圣灵，
对，
是啊，
对，
不是他自己的，
对，这是不容易的。那个跳跃，就是说他们神是治好了他们拜偶像的病哈、哦，但是神另外一个就是神要开始介绍他们三位一体哈、哦，救主哈、哦，弥赛亚在旧约已经预言了哈、哦，就事实上整个旧约有讲啊、哦，也有讲到圣灵，但是在他们而言，这个是当时也是。蛮困难的，就是说，对我们今天都人都很困难。神跟你亲近到成为人是最亲近的时候，但是也同时，这是一个很矛盾或是捣鬼的情形。神跟你最亲的时候，是你最不能认出他是神的时候，因为他必须把他的所有的神性都放掉，才跟你亲嘛，对不对？那他成为那么亲的时候，是你最认不出他是神的时候。好、哦、啊，懂这个意思吗？这是我们一个被造的人，并且堕落以后啊、哦，没有神的灵了，就很困难哈、哦。那你想想看，那个圣诞节那个婴孩怎么像神哈、哦？还要妈妈给他换尿布的，好、哦，你懂意思吗？爸爸妈妈抱着他夜里逃命的啊、哦，对，西律兵士一掐就把他掐死了，这个怎么像神啊、哦？真的是神跟你最亲近的时候是真的是你最认不出他是神的时候。
在第一堂课我也稍微提到，就是说神透过这个旧约呢向以色列民启示的时候有两个重要的要素，一个是应许，一个是警告。 OK， 那被掳巴比伦的事情呢是一个警告的应验，所以对以色列老百姓来讲的话，这个警告既然是那么真实，已经发生了，他们脑筋也很清楚，那叫应许也是真实的。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就被掳巴比伦对整个以色列民族来讲的话，也是一个跨越，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说，他们开始不只是他汲取过去的教训，同时紧紧抓住应许，这就慢慢发展出弥赛亚的这个期待的一个心理。所以整个在被掳归回之后，其实被掳归回之后，并没有说所有犹太老百姓都从此悔改，他们还是说实在，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不管是尼西米、所罗巴伯或是以斯拉，他们做的改革其实都蛮 frustrated， 但是呢，神就使用他们叫 remnant 的移民啊，就是说旧约里面有一种 remnant 的观念，就是说余数的余，这余民总是有呀，总是神所拣选这批渔民呢，维持把这个启示继续的带领到耶稣基督来临。
那个就是无形的教会啊，无形的神的百姓啊，真正神的百姓。
但是这个渔民的这个概念，最后也造成了这样的障碍，就是说他们出现法利赛人嘛，对不对？
对对对。
法利赛人以后就自以为义，然后他们犹太民独一的民族，
对对对，
所以现在再往外邦传福音的话，又遇到这个难处。
实际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个警惕，懂那意思吧？我们也会变成说我们是 remnant， 但是
对
in the meantime。我们也会变成骄傲起来，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因此要看不起那些不信的。所以这里面就 其实神
也很麻烦，
就是神让一个张力，他让永远处在一个不安的状态之下，是吧？其实这样我们才能够警醒，
也能够谦卑，
也能够谦卑。
好了，一方面要说神大有恩典，一方面又要告诉他说，你要知道神也能够把你踢出去，神可以把你接上去，神也可以把你砍下。一方面要这样，一方面那样，人就是常常要两边打屁股才会走在正路上。就是，我们以后会看到2000年教会历史，每一次的复兴运动，为神大发热心，跟随基督，到最后都变成骄傲、看不起人之意。然后近代的许多的所谓的灵恩运动的几波，刚开始是很敬虔，是在痛苦中神显大神迹，到最后就变成狂傲，然后很多的这种运动的领袖到最后倒下来都是这样子。所以我刚刚说人真的很麻烦。那被掳归回是治好的那个毛病，但是就很敬虔啦，对不对？就只敬畏独一真神，敬畏独一真神到最后就走进法利赛这种立法主义，攻击别人，失去爱心等等，然后到了神的应许真的来了，接受不了，这跟我们这个既得利益或是这个统治集团不管是政治上、宗教上的这个统治集团变成一个，就是今天耶稣如果来到我们当中不像我们想象的那种所谓的很属灵的或是什么的样子，我们也会有一种属灵的一种刻板的一个 stereotype。然后如果耶稣不是那个 stereotype， 他今天进到我们教会来，可能会被我们这些长老啊、牧师啊，可能会把他就是说我们可能都会看走眼，是吧？就是说他们这个就是在称为拿撒勒派在耶路撒冷，他们是这样的。另外我连带这样提到，我就想到一个，这我们到了中世纪发展出来的一套所谓的人犯错了以后特别是教会领袖犯错了以后，一套悔改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字眼叫做 contrition， contrition 叫做悔罪但是另外有一个字眼就是叫做 attrition， 就是这是很微妙的。 attritio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犯错懊悔了，但你犯错懊悔是因为你犯错然后你被抓到了然后等等，你举个例，你在外面有外遇，然后最后被抓到，从今以后每天要按时回家报到等等，很羞愧等等，举个例了然后或者说你就被关了或者怎样，或者说你没有被抓到没关，但是你因为害怕被关，你害怕犯错的后果而懊悔而说我不该做那个错这个叫 attrition 那这不是真正的悔改OK， 真正的悔改是说我终于承认那个事是错的，而不是因为你被抓到很丢脸，有很多的痛苦，很多损失，而懊悔，你知道那个真正的懊悔是真正的承认那个事是错的，那有一句话，这里我们如果讲约伯记，就这一句话就很重要有一句话叫做 "Virtue is its own reward"。就是美德应该是他本身的奖赏，你不是因为要美德会造成好结果而得到利益了，那个好结果利益不应该是美德的奖赏，美德的奖赏就是你成为一个有美德的人然后相反一句话叫做 Vice is its own punishment， 邪恶不应该是因为它会带来处罚而你认为他那个是处罚带来不好的后果，损失，邪恶的损失不应该是他你因为怕那个损失带来的处罚，邪恶本身是一个处罚，因为你就成为一个恶人嘛。就是说那就是耶稣到后来，不，圣经到后来的那个先知书讲到说，我要把律法放到他们的心里，他们会从今以后喜爱神的律法，会从心里喜爱那个神的良善公义圣洁，而不是因为不拜这位神会亡国OK， 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神给我们一些管教管教管教然后我们就悔改悔改，那悔改常常没有很真然后有的人我希望我们不要到这个地步，会有一段时间他真的就是很悖逆神，但是神都不管教他 啊，神有点任凭，然后到最后神要让他遭遇这个任凭以后的很大的灾难，那很惨。那有时候我会就是有时候我们眼睁睁看我们的儿女也会走上这样的路，他就是不回头，但然后到最后我明明知道他这样走下去会有很惨的后果啊。他所有原来建立起来我们从小给他的一些好的东西哈，好的前途，好的什么哈，到最后有一天他被关到牢里，他会流落街头等等哈。神有时候会让我们到那个地步来治好我们里面那个哈，那个假半心悔改的心。那以色列王国到最后也就是这样啊，这真的就是所有的 all hope was lost， 所有的指望都绝了啊，都绝了，这样亡国了嘛，就没有了。那所有的原来的生活、原来的家乡都没了啊。那所以是很痛苦的。所以这是题外话了，就是说这整个提到说回来的以色列是那一点上是真的被神治好了，哈、啊，是真的被神治好了。我今天的以色列国啊，也有时候又过度依靠这个飞机大炮啊，飞弹，依靠这个加百列过于依靠耶和华，加百列是战神啊，他们的战车是哦，他们是有一个战车，一个飞弹叫加百列，对，我记得。Anyway， 好，这个题外话哈。哎，我们可能要快马加鞭一下，今天我们至少要把使徒时代讲完哈。安提阿的教会，比较熟悉的我就会讲快一点了哈。安提阿的教会有一点就是，有一点哈，就是有一些塞浦路斯居比路，就是今天塞浦路斯哈，然后古利奈啊，他们到安提阿跟希利人讲啊，这四散门徒指向犹太人讲，这是圣经里面有提到的哈。但里面有一些是这个所谓的侨民，就像我们这种啊，他们也会向希利尼人哈、啊，向希腊人讲，这勇敢的一步啊。然后劝慰子巴拉巴就去看啊。我后来查了一下这个劝慰子哈、啊，跟那个保惠师哈、啊，那个字是只有尾巴不一样而已哈、啊。这很像哈、啊，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保惠师哈、啊。那就因为我们里面有保惠师圣灵啊，他就被派去查看，然后牧养成长，然后把保罗哈、啊、找来哈、啊。保罗是一个那时候有点 depressed 了哈、啊，就是被人家拒，未曾发热心，然后又被这些同工门徒拒绝排斥，他就回到他老在家乡就埋名隐姓了好几年哈 啊，然后被巴拉巴把他找出来啊，重新鼓励他出来侍奉啊，是这样啊。那所以这个兴旺成长的教会就开始拆传啊。那本来叫做拿撒勒派的犹太会堂哈、啊，就是耶稣信耶稣的这一派啊。那在巴拉巴牧养保罗牧养一年，你也被称为叫基督徒啊。所以基督教会就产生了哈、啊。谁称他们基督徒不是当地的犹太人啊？绝对不是哈、啊，因为基督是弥赛亚的意思哈、啊。教会外的犹太人不会称耶稣是弥赛亚。啊，会称他们为拿撒勒派，不会称他们为基督徒啊。那基督就是希腊文啊，弥赛亚是希伯来文，所以这两个字是同一意思哈、啊。就是救主哈、啊。那受膏者啊，应该叫受膏者，耶稣是救主的意思。受膏者是讲到他是先知、君王、祭司啊。所以有人问你，你们为什么叫基督教啊？为什么叫基督哈、啊？为什么叫耶稣？不叫耶稣教哈、啊？基督是。先知、君王、祭司，哇，那什么意思？哎，这个就给你好机会，你告诉他什么叫先知，什么叫君王，什么叫祭司，哈、啊，你就有很多神学可以讲，哈、啊，那这样的话，你就给你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哈、啊。所以有人问你什么是基督，什么是弥赛亚，啊，先知、君王、祭司，啊，那讲到耶稣有这三职份，啊，人间有这三职份，啊，那我们基督徒成为神的子民以后，有这三职份。有机会，这个你们可以好好思考啊。这是基督是先知、君王、祭司，你怎么样在你的职业里面啊？你是一个厨师哈、啊， 或者说你是一个你小事业的老板，你怎么样发挥你的先知、君王、祭司啊？先知是治理，对不对？啊，提供，对不对？不，君王是治理、提供、制裁，对不对？统治、保护，对不对？然后先知是什么？先知是把神的话语、把智慧发掘出来分享啊，比较像读纯理科的啊啊。然后这个君王比较像应用的嘛，对不对？啊，祭司呢？祭司呢？神人之间有没有啊？能够帮助人回转的哈、啊，做和好的啊，做 sharing 的啊，所以这个是你自己的啊。好，因为提到基督徒嘛，被称为基督哈、啊。好，这个称他们为基督徒的啊，只可能是外邦人啊，因为他们对他们而言，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听他们讲Christos 啊，就是。基督只是一个名词，好了，那这些人号称他们信 Christos 啊，就称他们是Christian 啊 ，Christian， 所以对他们而言，那是一个名词啊，是一个新的宗教，有一个教主叫做 Christos 啊，他们称为救主啊，基督教会就产生了哈、啊，就被这样称啊，然后教会上有第一次的两地不同文化教会的爱心跟救灾行动啊，也是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啊。然后就讲到拆船了啊，拆船里面我们提到要稍微注意的就是，它里面讲到教会的领袖啊，先知和教师啊，然后呢，很有意思，称呼尼杰的西面啊，尼杰就是 Nigger 啊，黑的意思啊，就说老黑西面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意思这个样子啊，那古利奈人路酒啊。古利奈也是位于北非啊，利比亚啊，利比亚，今天的那个利比亚。好，那分封四王西律啊，这是国王对不对？同养的马念，就是他跟那个王一起在宫廷里长大的，所以这是贵族，有没有啊？这个很有意思哈、啊，等等啊，所以这个是童年的玩伴啊。那有人认为古利奈人西门啊，因为西面就是西门的。更犹太化的一个名词，一个称呼啊，那是第一个黑人基督徒啊，那还有啊，古利奈，古利奈人路球，对对，尼杰的西面，这里有居比路跟大数的犹太人保罗巴拿巴，有黑人哈、啊，有北非人，还有生长在王宫政治圈里的人。啊，所以这是很多元化的一个团队啊。那教会是基督人的团体啊，它是第一个基督教会，第一个犹太外邦人合一的教会啊，第一个爱心行动帮助另外一个教会的啊，他给去帮助耶路撒冷教会有没有啊？然后第一个拆派宣教士的啊，好，然后呢？这个鸿沟是跨越了哈，我们刚刚说的，刚跨越的时候有点困难，就是怕失去跟本地的社会的传福音的机会等等啊。那事实上是也真的就是这样啊，鸿沟跨越了，跟犹太人的社会的冲突就白热化啊。那当以前斯蒂凡殉道的时候，门徒四散，但是使徒呢还留在耶路撒冷。但现在越来越让犹太人不能忍受的是。撒玛利亚人也大批信主，彼得到外邦人家里面去啊、哦。好，这时候另外我们稍微把那个焦点挪到罗马去啊、哦，因为现在开始到安提阿了哈、哦，那下一步就到罗马了哈、哦，所以这中间有一段罗马跟这个耶路撒冷跟这跟基督教会的一个相关也互相互动的一些故事哈、哦。当时出了一个罗马皇帝叫加利古拉哈，有人叫 Gaius 哈 ，Gaius 这个念 U 哈 ，U 在英文常念耳哈，但是在希腊文不在拉丁文是物啊物，拉丁文很容易的，因为 A 一定念 R，I 一定念 E 啊 ，U 一定念物，所以你看的字就可以念啊，所以这个英文就不一定了，对不对？英文的 U 可以念不同的音，对不对 ？A 可以念 A， 可以念 R， 可以念二，对不对？啊，所以。拉丁文是这一点是很容易啊。那好，这个皇帝有一点不同的是，他宣称自己是神。其实有一些民族早就把皇帝当神，但是皇帝自称为神，要求人家拜他为神啊。这个是很强烈的一个啊。 但是历代罗马皇帝对于犹太人是给宗教上的特权啊，就是他们知道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民族是只拜一神的啊，所以你知道这被掳归回以后他们的悔改多彻底啊，彻底了啊。
今天
画
奖励就要插在这里吗？
哦，对，今天加了。对，这一段我放在今天发了一页的讲义的第一段哈，然后今天发的讲义的其余的是要放在上次讲义的最后的哈，所以这一段插进去啊。好，一般来讲，罗马你知道他统治哈，不残暴的哈，我们说过他很尊重各民族，有没有？把你的神像都给他搬到他的罗马城去，放在他的万神殿里面等等。对各民族很尊重等等哈，所以他可以知道很多种种族多种宗教，他可以延绵一千年啊。那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知道犹太这个民族是很死硬的一神啊。那要他们这个拜第二个神会要他们的命，他应该跟你全民族拼到死光，他都跟你拼的啊，也是真的是这样啊。那然后常常要独立哈，然后又很能打仗，很小的国家很能打啊。所以罗马皇帝一般来讲就是觉得就容让他，所以只有这个民族哈，只有犹太教在罗马另外一个很有意思，你们知道罗马人没什么创意，我们上次提着啊，他们希腊人很有创意，真的把希腊人通通拿到罗马，然后他们有一点就是他们会标准化啊，像麦当劳对不对，全世界都一样对不对， Starbucks 对不对，这是很罗马的哈，就是不是创新的，但是他把人家创新东西拿过来以后，他就把它标准化，标准化以后就很死啊，就是说跟这个标准化稍微有一点衍生的 variation 哈，都要打压的啊。那所以罗马只承认每一个民族的主要宗教叫做合法宗教，所以犹太人的这叫犹太教啊。那基督教是犹太教的一支 ，OK， 所以这个算是合法宗教，受到罗马保护和容忍。有一天基督教跟犹太教分道扬镳的时候，就失去保护了。就知道这个意思哈，罗马人是很标准的哈 ，standard 的哈，所以因为这样才好治哈，他才能够他到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圆形剧场哈，都有罗马的水道、罗马的十二铜板法啊，那个法律等等很标准化，所以他可以一再的复制啊，复制，所以那大家也觉得很公平啊，公平对待啊，这个能够很容易同化。这大好处，但缺点就是你中间有任何创新，这些东西常常会被打压啊。那所以到最后，待会儿到了下一个阶段迫害时期，我们会看得出来啊，就是基督教从犹太教脱离出来以后，就失去罗马正法律上的保护啊，就被成为非法宗教啊，所谓的邪教要打压的啊等等。那但是这个是讲到宗教上的特权哈。那这一次皇帝下令要犹太人尊他为神，向他献祭。OK， 这是犯大忌了啊！这个皇帝，皇帝有点疯狂哈、啊。那他底下的将军认为他疯了啊！你怎么去惹这种事情？干嘛啊？那么小一个国家你去惹？好、啊，那犹太地的一个镇哈、啊，叫做加米亚，那个地方大多是犹太人啊，那居民就给这个改物造了一个神坛，那这个犹太人就把它给拆了，啊，那这个王帝是自我比较大一点的哈，他就下令，好，我下令在耶路撒冷圣殿安置我的像，哦，这个，然后呢，他知道犹太人会抵抗，同时下令叙利亚总督哈，Petronius 哈，率罗马军团就压境哈，压境在这个耶路撒冷。那巴勒斯坦的基督徒想到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到什么，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然后很重要下一句，那是在犹太的应该逃到山上，意思是不要跟犹太人去那边拼死，一起共存亡，去跟罗马军团拼死。啊，你们走，啊，所以是这样哈，不爱国的，哈哈，你懂我意思吗？不民族主义的啊，那不共存亡的哈，所以我要讲的就是，
他们都逃到那个耶路撒冷去，整个城都被毁了嘛。如果他们逃到山上去，他们就可以逃生。
对，
是大家都往耶路撒冷那边逃。
耶路撒冷逃，
是啊，因为他们都跑到耶路撒冷的城里，啊，因为那个罗马那个
军团要攻城，
来攻城的时候，他们都往城里跑嘛。他们以为是耶路撒冷那个城很坚固嘛，哦，所以他们就往里面逃，所以都死光了嘛。那主耶稣就警告他们说要往山上逃，
对对对，
那就可以逃生了。
对对对，意思是不需要去爱国的意思啊。你懂我意思吗？不需要共存亡哈，你懂我意思。那到最后那个主后66年哈，最后的那个耶路撒冷真的是圣殿被毁，整个亡掉被屠杀。那个时候真的是基督徒通通到城外去，都山上，耶路撒冷教会移到外头去了啊。所以那个是等于是跟犹太教正式就决裂了。啊，但也从此他被看成不受罗马的那个合法宗教保护了，就罗马政府认出来这是另外一个宗教，啊，这只是提这一点啊，主要是提这一点。那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将军是还蛮有智慧。我们说过，罗马其实他的军官各方面是相当优秀的。这个将军呢，他知道皇帝是 crazy 啊，所以他一直拖延皇帝的命令，一直没有在那个圣殿侍皇帝的像，一直拖哈，啊。然后呢，大希律王的孙子希律亚基帕王哈，啊，他跟他的关系是很好的哈，啊，他们是老朋友哈，啊，所以他紧急的呈请啊，上书啊，请他收回，就不要，要不然整个这个地会流血流尽啊。那最后皇帝被。就是说被这个好朋友劝哈，但是这个面子还是要顾，意思是说如果已经放了像了，绝对不可以拿掉，这你懂意思吧？这是皇帝下令，但如果还没有放呢，不用放了。OK， 还好。然后那个总督是撑在那里，带着罗马军团撑在那里哈，也不肯动哈。那不久他被这个疯狂皇帝。就被刺杀了哈，那这危机算是解除了。那一段时间就是说罗马开始有帝制以后，常常皇帝一个一个都是被暗杀掉，那这个包括后来的尼禄王，还有格老丢继任皇帝啊，他也是这个亚基帕王的好友啊，就是前面那个故事哈，就连续下来，一个就是格老丢皇帝继位以后，把犹大跟撒玛利亚两地并归希律亚基帕，啊，所以希律亚基帕本来是管北边的，啊，有没有？加利利那一带的啊，嗯，然后现在犹大归他管，意思说耶路撒冷在他手中了，两个前面闹了大事，有没有哈？啊，他现在统治了耶路撒冷，第一个他要稍微安抚民心啊，第二个现在他权下啊，所以后来的雅各有没有啊，他就把比哥雅各下监了，有没有啊，所以这个是要讨犹太人喜欢啊，并且现在是在他的统治之下啊，所以就杀了雅各准备攻城彼得啊，然后彼得不是被救出来吗？所以好，我们来提的雅各是第一个十二使徒里面第一个殉道的。我们开始进到这个十二个使徒的末了了哈。雅各是十二个使徒中第一个殉道的哈，他曾经跟约翰啊，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妈妈带着他的两个孩子来跟耶稣说，求你将来你的国降临的时候，让他们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那也蛮可爱的啦，我觉得他很羡慕嘛，对不对？嗯，那当然底下人其他人很火大。那耶稣当时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所要杯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啊，他们怎么样？他们说我们能哈啊啊！他说耶稣后来又说什么？他说。我所要喝的杯，你们也必要喝，只是让你们坐在我的左边右边啊，不是我是的，是天父啊。那真的是你们也真的要喝啊，所以主所喝的苦杯，这个雅各最后就喝了啊。那彼得呢，就离开耶路撒冷避难啊，那一直到亚基帕王死以后再回来。 那也稍微提到雅基巴王是自高自大，被虫咬死啊。那这个虫很厉害，可能是蝎子之类的，然后那里。好，这个雅基帕王本来这个王治的不错，然后就让他治，王死了又变成什么？又变成罗马巡抚统治，啊，又归这样啊。然后彼得再回耶路撒冷啊，所以不论不得死不得死啊，神的教会就继续往前进啊。哦、啊，对了，我这里面很多这个使徒行传这一段的内容是从那个吕佩渊牧师他有写了不少教会历史啊，在网站上啊，你们去摄取一下啊，吕佩渊啊，他比较多了，有很多是从他里面截录，然后再加上我的其他一些历史资料这样，所以跟你们提一下，他的文笔很好，量当然比这个多得多哈、啊，给你们一点讲义，就是说如果你们没有买书哈、啊，没有时间看那么多，就帮你们截录一些东西啊，是这样。好。儒家写说神的道日渐兴旺啊，好，这是以佛所书哈，快接近尾声了哈，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以佛所书的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预备来，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方教导，各方靠他联络的服事，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从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使徒和先知意思就指新约和旧约，好，就是这样啊。使徒是负责把新约的神的启示新约部分传下来的啊，旧约我们就叫做先知啊，先知的书上怎么说怎么说啊，就是泛指旧约了啊。好，我们讲到这十二个使徒哈，他们埋葬的地点到今天我们找到了只有七个哈，那上面都有，不是建教堂就是有很好的修道院在那里。那雅各是第一个殉道者哈，他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你会在耶路撒冷有他的教堂。彼得呢在哪里？在罗马，对不对？尼禄王的时候道钉十字架，下一次我们会讲到他的故事哈。所以在罗马有圣彼得大教堂嘛。那安德烈据说是在现今的俄国当时叫做食人族之地哈、啊，到时候中世纪我们会讲到这个所谓今天的什么德国、法国这些所谓的高度文明，但当时是叫做蛮族哈、啊，跟非洲200年前那个有巫师啊，啊那个吃人肉啊等等，这个很像的哈、啊。那当时的俄国哈、啊，然后到小亚细亚跟希腊啊，那在。在后来在应该是在希腊，他被钉在 X 型的，就是斜字型的十字架。十字架的刑罚后来就被罗马帝国给废掉了啊。当然，在别的蛮族里面还有很多很恐怖的、很惨不忍道的刑罚啊。但是罗马帝国后来认为十字架这个刑罚太残酷了啊，又死得很慢，都不是致命的哈、啊。那所以把它给废掉。他前后出现好像不到100年。就是在耶稣的那一段时间，就是在那段时间。那腓力很可能是在北非的加莱西跟小亚细亚哈。那有文献记载，就是他死是因为那个意思好像是迦太基的总督啊，他的夫人信了主啊，所以总督就把他逮捕定了十字架。好，这个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的一个纪念的教堂在西班牙啊、哦，他是死在耶路撒冷，但是这个我们在中国做培训的那个以昌的教会也叫雅各堂、哦、对对对，在长江边上，漂亮的，公元2000年建的。但是是哥德式的教堂，啊，尖的，看下次我弄个照片给你看。这是罗马的圣彼得教堂，啊，那这是在希腊。我们刚刚说安德烈哈，安德烈死在希腊，所以在希腊有一个圣安德烈的一个教堂，啊，这是罗马式的啊， 罗马式的圆拱是半圆拱，啊，那个哥德式是这样尖上去的那种拱，啊，还有拜占庭式的是这样子的，啊，有点回教文化的，啊，菲利哈，在土耳其啊，记得菲利到了土耳其啊，所以说这是他埋葬的地方啊，他埋葬的地方，啊，在就是他殉道的地方。那拿但业又叫巴多罗买啊，身上也提到啊，传说他跟多买啊很有名的啊 Thomas 一同到了印度啊，然后回到中亚的 Armenia 啊，你记得今天那个在以前的中亚俄国的中亚有一个叫 Armenia， 又到 Ethiopia 跟阿拉伯的南部啊，他应该是最死的最惨，他被剥皮啊，那斩首在 Armenia。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你如果到你到梵蒂冈罗马哈，有一个叫 Sistine Chapel 哈，有一个很有名的画叫最后的审判啊，里面你会看到中间有一个 figure， 有一个人手上提着一个人的皮，那就是圣多玛哈 Sistine Chapel 哈，这个他手上拿着他自己的皮，就是复活的时候啊，向神说给我伸冤啊，就是被杀的圣徒这里啊，这是拿但业啊，就是向神呼求说主啊，你给我伸冤啊。好，我这个有很有趣的故事，他画的这个皮哈，这个脸哈，事实上是那个米开朗基罗他自己。好，然后这个人呢，是一个他很讨厌的哈，常也要来侵占他的一些很宝贵的画的一个人啊，所以他觉得他被他欺负，所以他画都要找一些人的脸来做模特，所以那他认为他自己是被欺负的，这是有点蛮有趣的故事啊。这个画还蛮引起人家做争议，因为在教堂里有很多的画裸体啊，这些就是幕后复活的时候，人身上是没有穿衣服的，他认为是这样嘛。好，马太呢是在波斯跟伊索比亚传道，据说在伊索比亚被人刺死啊 ，Harband 就是那种枪上面一个斧头的那种东西啊。多马啊，这个是很有名的啊，他向东一直到波斯，到了印度哈，建立印度教会哈。据说他由西藏进入中国，他死是殉道是在中，是在印度，被四个士兵用枪刺死，在马德拉斯啊。那个印度的北边还有不少人是多马这个名字，啊，那还有一个说法是说达摩祖师哈。那个达摩是从多玛这个字变过来的哈，你知道达摩就是佛教禅宗的老祖宗哈，达摩祖师。那这是一个算是 legend 啊，但是他到了印度是真的哈。那还有那个另外一个雅各哈，在叙利亚传福音哈，他被石头棒打死。那所以这个是拿但业哈。那拿但业就是巴多罗买，就是我们纪念他埋葬的地方哈，在土耳其哈。但是在上个世纪哈，种族清洗一些战争里面，他被炸了哈，所以这是被炸，他原来是这个样子啦啊，这是现在的样子。这个是在哪里呢？多玛。还有哪里 ？Where else？ 在印度，啊，印度的圣多玛教堂啊，这是纪念他的啊。那有印度的文化特色啊，印度的庙宇是白色的啊，所以这个是，但是它是哥德式的教堂，啊，这是印度。好，雅各的儿子犹大，又称达太啊，也在啊，他跟分瑞党的西门把福音带进阿美尼亚，哦，然后他跟分瑞党的西门，哦，有人说是在贝鲁特，有人说是在波斯，哦，就是说一同被钉十字架的。 分瑞长的西门哈、啊，那个很强悍的哈、啊，那个身上绑炸弹的那种。那据说他去到波斯、埃及跟迦太基啊，后来被拒死啊。希伯来书有提到说有人又被拒死，有没有啊？那一般传说说那个是讲到先知以赛亚啊。那分瑞长西门也是被拒死。那还有马提亚啊，马提亚是谁啊？十二使徒里面补充的哈，要、啊、补上的有补犹大的份啊。那他后来跟安德烈去叙利亚，后来到了伊索比亚的十人蛮族之地啊。那伊索比亚那里还有很多十人蛮族啊。那有传说是说在耶路撒冷被打，然后被斩首。那这是雅各犹大，就是那个达泰啊，他的那个埋葬的地点啊，现在是一个修道院啊，在伊朗啊，在伊朗，既然那阿美尼亚那一带哈、啊，就都是在那一带。以前的阿美尼亚是蛮大一块，不是现在一个小国家哈、啊，包括到伊朗的北边那一带。这是他被拒死啊，所以这个分瑞党的西门啊。他的纪念教堂里面有，哎，我还忘了放他的教堂。他的纪念教堂里面有他拿的圣经啊、哦，手上拿的这个大锯子啊、哦，这是分瑞长的序。好，最后一个是约翰了哈、哦，就是使徒时代的最后。那约翰呢，成为硕果仅存的使徒哈、哦，并且移到以弗所，所以。约翰被称为以弗所的长老，啊，那他在写约翰二书、三书有没有啊？等等啊，那他牧养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啊，那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建立的啊，保罗在那边跟他们工作三年有没有？我在你们中间什么流泪劝诫你们三年之久有没有啊？那负责照顾主啊，然后有一段时间他要面对异端啊，那那个下次我们会提到哈，当时会有异端兴起啊，那个诺斯底主义这些的啊，那约翰年岁长老的时候被称为长老啊，有没有什么什么长老写信给亲爱的太太有没有？就是教会啊，这是约翰三书哈、啊，那仅存的使徒。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这是问回答谁的？
彼得
当时问的一句话是什么？这人将来如何啊？我们总是喜欢跟人家比啊，到底是他比较惨还是我比较惨？耶稣刚讲了说彼得将来会蛮惨，所以他赶快问说那他呢？那。在多米田皇帝全面逼迫教会的时候，根据特土良是罗马城的一个律师啊，后来成为一个基督徒跟伟大的护教者啊。那他记载的是约翰被丢进沸腾的油锅，但是毫发无伤，这很像但以理哈、啊，在火窑里啊，造成当时竞技场围观的群众全部归信基督，最后他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啊，这是当时的一个记载。所以真的是耶稣要他一直活下去啊，就没有殉道啊，没有殉道。后来逼迫停止，约翰也回到以弗所写下启示录啊，约翰书信跟约翰福音，那新约正典就此完成啊，那耶稣基督的启示完全啊，使徒时代就在这个时候啊告结束啊，跟着就是所谓的我们叫做教父时代、啊、就是使徒传下去的那一代啊，那约翰的传人波利甲负起承先启后的职责，所以我们在迫害时期会提到波利甲殉道的故事，所以这是属于约翰在以弗所的纪念的坟墓啊的埋葬地。好，我们就不讲罗马教会了啊，下次我们开始要离开使徒行时代了啊，就要进到罗马去了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课是4:45开始啊，那差不多在11:00-11:05会结束，9:45会在45分几点，好，大概就这样哈、啊、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感谢主，你的道不被捆绑， 虽然我们人有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困难，我们的疑惑，有我们脱不开的一些主啊，真是睁不开跨不过的一些难关，但主啊，你的圣灵会带我们跨过去。主啊，我们跨过去以后也容易骄傲自大自义，主啊，你的圣灵又会带领我们回来。我们恳求你的圣灵真的是就常常是激励我们跨越啊，主啊，也常常管教我们谦卑，主啊，好叫我们行在你自己的旨意里面。谢谢主，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我们怎么样，你的旨意总会成就，而且你的旨意借着我们成就是最美好的最伟大的，主啊，在你的国里。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